前跟信主以后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改变。我一直相信有一位造物主，可是因为以前我对于真道还不很了解，所以呢我就一直不能够信靠主，因为我有两点疑惑在心里。第一点，我是觉得说，因为我不喜欢受拘束，我就觉得说，万一我信了主，凡事都要这个主来做主，那我不是丧失了我个人的自由，所以我就很担心。那么另外一点呢，我就是想到说，万一说主不能够照顾得到我，那我信了，我不是白信吗？所以就是因为这两点顾虑，我就是始终不能够接受主。那么每次有朋友邀我去参加布道会或是到教堂去，我就是有能够推脱我就尽量的推脱。如果说现在有，就说今天来的朋友也有一些像我以前的是不得已之下然后来到这里的，我想有一天你们信了主以后，你们会很感谢今天带你来的朋友。很感谢主，在主的安排之下，我终于有机会进一步的能够认识这一位主，然后接受他作为我个人的救主。我信主的经过是这样子的，我是去年八月的时候带着我两个女儿到伯克利来念书。因为学校通知的很晚，所以我申请宿舍呢就没有申请到。那一直到我八月中动身搭上飞机的时候，还是没有住的地方，所以我在飞机上我就很心里头就是很慌乱，不晓得怎么办。到了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连个落脚之处都没有，所以我就很紧张。在情急之下，我就祷告了，我就想起来可以祷告，我就向我们的主祷告，我说主啊，请你给我预备一个住的地方。哎，没有想到当我到了这里，我这个中国同学会的同学派人来接机，他就告诉我说，哎，我们给你找到了一个地方，你可以到这个王泽山弟兄家暂住几天。我说王泽山弟兄，我心里头就非常的诧异，我说主你真的听到了我的祷告，因为他安排我到一个教会的弟兄家里去住。本来呢，我只是打算在他们家稍微住个几天，然后找到房子就搬家。可是因为这个伯克利地方很难找房子，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如果说你找房子的话，一时不容易找到地方，尤其是一个外国人，很多人不愿意把房子租给我们，所以我们一住就住了大概有半个多月。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呢，我的跟他们家戴丽家相处的这个下来，我心里有很多的感触。他们对我们非常好，简直是像家人一样，应该是说比家人还好。因为戴丽很忙，她自己身体不好，要去体格检查都没有时间。可是她为了我的小孩入学，那么还有我们找房子的事情，还有其其他他的，因为新到一个地方有很多的琐事，为了这些琐事，她每天都是带我们出去奔波不停。我还记得我的两个女儿很爱吃肉，这个王大哥每天一下班回家，他是先经过 supermarket 先去买一块牛排，然后回家一进厨房就去烤这个牛排给他们两个吃。我当时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很诧异，想为什么他们能够对一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也能够这么爱一个陌生人。我有一天我就问戴丽，然后他就跟我解释，他说我们的爱其实是来自于神的爱，因为神他先爱了我们，他为了爱我们，他不惜把他的独生子派到世上来，为了救赎我们的罪，那我们无以回报，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去爱人。因为耶稣说过，他说如果你是把这个，就说你们加诸在我最小的一个弟兄的身上，就如同是加诸我在我的身上一样，所以我们才能够爱人。那么他也替我解释了这个爱，就这个罪的罪的这个观念。他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事实上呢，并不是说我们真的做了什么，犯了一个这种滔天的大罪，或是这个刑法上的这些罪。那么事实上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罪性，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中难免会有这种罪性，那么我们就是偏离了当初这个主造我们的那个标准。以前我一直不觉得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罪人，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蛮好的人了。那么可是经过这一段日子跟他们相处，然后我又听了他这一段话，我真是感觉到看到了自己的罪。所以后来我就来到了教堂，接受了主做我的救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耶稣能够救赎我们的罪，所以我就接受了主。那可是刚刚接受主的时候呢，我的信心很小。记得有一次我就扭到了膝盖，扭伤了膝盖。那么田牧师知道了这个事情，他就特地到我们家来， 为了这个事情跟我祷告。可是很好玩，当时他问我，他说：“仲文呐，你信不信主能够治疗你？”我当时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我这么多年下来，我都觉得说看病是医生的事情，主怎么会管这个事情？可是牧师都来到了你家，你怎么好意思？我是不好意思说我不信，我就想了很久，过了一会儿也没有很久，就是然后不好意思硬起头皮来点点头。那么我们就祷告了，祷告完了以后，哎，说的也是很奇怪，我已经扭到了脚，大概有三天我也不敢动，膝盖肿起来，一走就很痛。可是那天下午以后，哎，这个红肿就消了，就好多了。这是一件。另外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有一段时期我心情很不好，因为杂乱的事情很多，我就想说不要念书了，因为我自己念书，小孩也念书，结果管不了这么多事情，结果就变得乱七八糟。我就想说我自己不要念书好了，小孩子念书我可以辅导他们。我就为这个事情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可是过了很久很久都没有回音，我正在绝望，我想大概是神没有听到我的祷告，没有给我任何的指示，我正是心灰意懒的时候，哎，忽然间学校就给我了一封通知，说给了我一笔奖学金。 OK， 那个奖学金是做学费用的，这个奖学金我从来不晓得有这么一笔奖学金，我也没有去申请，可是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就来了一笔奖学金。当然这个书就只好念下去了，所以我想主是听到了我的祷告，他给我这样的一个安排。那么当然在我的日常生活里头还有很多事情我都经历了到主跟我同在，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没有办法一一的举出来。最近呢我们买了房子，这个房子呢我们到处去看，看了很多的房子，那么有的不是太小，有的不是这个卫生设备不够，总而言之就是看了很多房子都没有一个合适的房子。那么后来有一次这个房子，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刚刚要推出，还没有推出以前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晚上就拿着手电筒就去看，哎，一看这个房子蛮好的，我们很满意，因为那个屋主人不在，所以晚上我们就拿着手电筒去看。那个 agent 就说啊，难得你们碰到这个房子啊，你们既然喜欢你们就赶快去 offer 吧。那我先生是想说这个买东西总是这个，如果说你这么急的去买的话，这个卖方一定是不肯杀价，所以他说要等。那我们家当然是事情是要老爷来做主啊，等就等吧。结果就等到这个房子上市以后就去 offer， 那有好几个 offer， 那有的人还添了钱，比房东所要房主要的钱还多。那我们的话是稍微杀了一点价钱，大概杀了 10% 的样子。那很关心我们的朋友就说，哎呀你们这个价钱不要去 offer 了啦，一定买不到了啦。那我当时心里头我就很坦然，因为我已经祷告过了，我相信说主会预备给我们预备很好的一个住处，是适合我们的，我们就会得到。如果说这个房子不适合我们，即使我们买不到，那么将来会有更好的房子准备给我们，所以我也就心里头很平静。可是当然我们没有买到那个房子，我们又继续去看其他的房子，可是也没有满意的房子，所以一直过了差不多一个多月以后，这个房子又重新又推上市了。后来据说是因为那个买主他因为好像贷不到款，所以说这个房东又只好再卖。那么这一次呢就我们就买到了，而且就是以我们原来的价钱就买到了。所以说经历过这些事情以后，我就觉得说以前我的信心很小啊，可是经历过这个在日常生活里头，我感觉到说主真的能够跟我同在，有许多事情他都是能够不断的，就说只要你把这个事情带到主的面前来的话，那么这些事情都会迎刃而解。所以在我信主以前，通我的脾气是比较暴躁的一型，如果有事情不顺心的话，我通常都会怨天尤人，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可是我觉得说我信了主以后，我在心情上有一种改变，那么我就学会到了说把事情带到主的面前来能够交托。那么而且我也相信说真的是每样事情主都会有很好的安排，所以说很多事情即使说我受到了挫折，我也能够很坦然地接受这些事实。所以说如果说朋友当中有你们是像我以前一样的，就说是心中有疑虑或者说信心不够坚强的话，我觉得说你们不妨可以踏出信心的第一步， 相信你们在你们的日常生活里头也可以经历到神的带领。
手中的诗歌第456首，自耶稣来住在我心。不但他们要献这首诗歌敬拜神，也献这首诗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回想神在我们心中的工作。上看似衰老，然而他们的生命力却不比年轻小伙子差。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然而信仰里面却真正含有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力。喜乐潮溢我魂，好像浪滚滚。下面我们还要请于贤李弟兄为我们做见证。
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在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主和我们的耶和华，我心里头感觉到万分的高兴。我要说的是我自己， 过去和今天。我刚来美国才两年多，来的时候我是在罗省住了将近一年，因为工作的关系嘛，这里也同时有我的姐姐弟弟跟妹妹也就过来了。刚来旧金山的时候呢，我住在康克，所以康克工作也在那边。住了没多久呢，我就发现我自己啊，经常早上起来打喷嚏，这喷嚏一打一二十个，哎呀，感冒。那到其实呢，一工作一到公司上班呢，也不是感冒。这样一搞，将近有两个月。后来，我姐姐们他们就说，旧金山有一个花粉症，可能你刚刚来的人不适应，得了花粉症。我想也可能吧。后来因为工作关系呢，又搬到奥克兰。那么我因为我原来在国内呢，我太太也是搞医务工作，我女儿也是读医的，家里头呢有什么小毛病都是自己带点药自己服用一下就行。但是这个打喷嚏啊，经常这儿，这个初期呢吃点感冒药啊，去火药啊，总觉得这个地方是不是因为气候不适宜，还是压得下去。到了沃伦奎，到了奥克兰以后啊，吃药也不解决问题。同时，喷嚏打完以后，这个流出来的鼻涕呢，有点血丝。后来我就跟我太太商量，是不是请那个时候我女儿还没来啊，就请他们从那边赶紧寄一点什么药来打针，就寄来了。进来打了针以后一点作用都没有，我心里都在嘀咕。事情到今年九月初吧，打了针以后没作用，我心里头有点嘀咕。但是我女儿跟我儿子呢办移民呢，二类移民呢是9月11号就要到这里了，已经签准。我就跟我太太说有可能要等我女儿来，因为她是医生了。好，到9月11号，我女儿一来以后啊，大家很高兴，见到很高兴。事后我就把我这个情况跟他们说，他说看了以后，他说爸爸，我手边也没什么东西，最好你还是到这里的医院检查一下，五官科检查。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后来我们就。我的公司保险是在凯撒医院，就跟凯撒医院约了没几天啊，我的儿子跟女儿就陪我去看医生。检查完了以后呢，他就喊我儿子陪我出来，我女儿就留在里面了。我当时心里面就在嘀咕，我心在跳。后来到隔了20分钟，我女儿就出来了，她说爸爸回去吧，你的病大概已经知道了。我们就回来，后来我就问我女儿，我说医生怎么说呢？她说你这个病可能要有一段时间的治疗。哎，我心情显得沉重。回到家里头，我太太也很着急，就问，当时吃饭也没吃好，坐在客厅里头呢，我就问我女儿，我说你老老实实把医生的说我这什么病说出来。她就没有说，我其实我自己心里头有说，我有这个医学方面的多少有点知识吧，我说我得的病我自己知道，我就说出来，我得了鼻咽癌，这是个绝症。我对我太太说，我说你将要守寡呀。天，我说完以后我就进了房，我太太就哭了，我女儿也哭，家里头进入一种非常阴沉非常难过的一种状况。我到房间里头，我就睡在床上， 我就在想，在那寻见里头，我的脑子里头出现，我在这一生有好多好多的问题，似乎有很多的疑问，也有很多的遭遇，有很多良心上的，在那一短短的时间里头，我想我是在国内就受洗了，我在大陆就受洗，我已经可以说受洗已经好几十年了，但是自己是没有真正的接受神，是亏欠了神，是软弱。在那时候我就想起来，我在罗省那时候，去年六四发生的时候，我曾经在神的面前我说，神啊，中国已经陷入这种状况，我的女儿跟儿子还能来吗？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没有什么前途，而我这个申请却到明年，现在六四发生了，电视里头一幕一幕的坦克车跟解放军拿着枪，我说多少高材生在北大那种国家一流的大学里面出现了这种状况，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有前途吗？我说，主啊，假如你能够让我见到我儿女一面，哪怕我就死了，我也心甘呐。我来美国干嘛？我已经五十多岁的人了，我是为了儿女。然而这个国家，然而他们今天却还是在那。我又想起来，当我下飞机进入踏入西半球的时候，在第三天，我的哥哥就带我在 LA 的一个金星会教堂。当我踏入他第一个时刻，我听见里面的颂歌，我听见里面的钢琴声，我感觉到那种温暖，那种严肃，那种安慰，我也说不出来的感觉。这是在大陆不可能的，大陆凡是有信、有信仰、有投靠主的人，他受到逼迫，甚至进入监牢。我的母亲当时不是因为这样，我的母亲不至于，我的父亲不至于死那么早，我的家里面因为信仰，在运动期间铺天盖日的大字报贴满了整个大门，连开门都开不了。我想到这些，我今天能够进入教堂，美国这个教堂，美国这个自由世界，它自由在哪里？它除了物质上更重要的，在精神上，它能够由我自己所想所追求的神的道路，我能够自由地踏进这美好的教会呀。这一幕一幕的东西在我脑子里的寻见打开了，我就想起来，我在来没多久跟我太太两个经常在家里面查经，这个读圣经的时候，就想起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耶稣说的话，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人来拜见他，说：“我的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我必痊愈。”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的病就痊愈了。我当时就想到这一点， 我马上就跪在神的面前，我说求主，求主您保守我，主啊，您给了我的生命，您也让我能够从中国东半球来到美国西半球，您也倾听我的祷告，让我的儿女也能够来到这里。既然这样，您求您宽恕我的罪，求您继续保持我的生命能够延续下去，因为我的生活重担并没有结束啊，我的儿女刚刚来，他们还没有步入社会，他们还不知道这个社会到底应该怎么去奋斗，而重重的生活重担我必须还要肩负，求您垂听我的祷告，求您让我的生命继续延续下去。我祷告完了以后，我睡在床上，我的太太跟我女儿儿子都在外面静静，然后我出去用过晚饭以后，第二天就按照医生的嘱咐叫进这个，就医生告诉我这个要转到艾德贝塔医院，因为凯撒医院没有这个放射治疗，这个也就是肿瘤治疗。后来我就第二天到艾德贝塔医院去，医生根据我的病况就提出来，在你治疗之前必须先把你的口腔牙齿治疗好，因为你在放射过程当中，首先你的唾液的细胞被破坏，杀这个癌细胞的同时，这个好的细胞也被伤损，就唾液细胞被杀坏，因此唾液分泌一少，口腔内部的细菌就会影响你的牙齿或者不健康的部分，引起一些疾病。那在医治你这个肿瘤的时候，因为你的牙齿不健康而出了毛病，就必须要停下来，这样一停下来呢，就整一个治疗就影响。医生就用打博信的这个例子给我举了这个例子啊，当然作为我来说只有听医生的治疗，这医生很好，他说我介绍你一个，就我的牙科保险医生是一个中国医生，这个美国医生就介绍我中国医生，结果我就去了，当天我就去，医生拍照完以后呢，一看我的片子，他说于先生很对不起，你的牙齿可能拔的比较多，一次要拔完，我说要拔多少呢，他说要拔8颗，所有你的大牙由于你们啊来了以后啊，有很多地方这个不注意呢，没有及时治疗呢，有很多牙齿都坏了，要拔8颗，同时一天要拔完，一次要拔完。哇，我这人一听，我说往往一颗牙齿拔了都够疼啊，8颗牙一起拔，我嘴没有说，我眼睛里头在看着医生，我说我能够吃得消吗？但是我心里头在想，确实只有像圣经上所说，就有信，我只有祷告啊。好，接受医生的治疗，当时大概3个半小时8颗牙齿拔的，其中有2颗牙齿牙根拔断以后呢，医生就用镯子把牙根取出来，这样一搞呢，这伤口就比较大，就缝了3针。医生当时搞完以后，就是拿那个止血药棉呢，喊我含在嘴里头，已经是下午6点了。他说：“你回去7点半以后，你才能够吐出这2块药棉。另外呢，给我20颗止疼药，一包同样的消毒止痛药棉。”他说：“你去掉第一次去掉以后，再痕，痕又去掉又痕。”一直到晚上9点以后，你才能够流质的东西吃一点。我就按照医生的嘱咐就回去了。回去 还不到七点半，这个麻醉药啊，他打了三针麻醉药，麻醉药就过了，相当痛，一直到七点半我就把第一次的药棉吐出来，把我吓一跳，那不是药棉呢，完全是血呀。哎呀，又疼，我就换了药棉以后又狠住，家里头人也知道我疼痛呢，也不跟我说话。第二次药棉换完已经是八点多钟了，我没有办法，我只有睡了，也不能吃，我睡在床上相当痛，我就爬起来就打开医生给我的20颗的止疼药，他告诉我实在疼你吃2颗，我就吃2颗药，吃2颗药睡下去，还是我只有依靠神，我的脑子里头当时出现的只有紧紧的跟随的主，只有依靠神，万事交托在神的手里，我只有跪下来，跪在床上祷告，我说主啊，我这个拔掉的牙齿给我带来那么大的痛苦，求您给我保守，求您今天晚上使我这个牙齿减少我的痛苦，让我很好的休息。祷告完以后我就睡下来，真是万万我没想到，10分钟都不到我就睡着了。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是第二天早上4点，哇，我说这个事儿简直说我没想到，8颗牙齿拔掉，一点儿祷告完以后我就10分钟都不到我就睡着，一点感觉不到疼痛，牙齿仍然有药棉在里面。等我醒过来的时候，爬起来到卫生间把这个药棉取出来吐掉，漱一漱嘴，用这个温水漱一漱嘴，也不见有血了。这个是我第一次，确实在我痛苦的第一次尝试到神在我身上做的工作。过了10天以后到医院里面去检查，我的伤口已经愈合了，医生就开始跟我治疗。医生放射治疗呢，他跟我说头3个礼拜还好，3个礼拜以后呢，一共要治8个礼拜，2个月啊，这是一个疗程，治3个礼拜以后呢，人就比较吃力了，因为这个是放射，同时呢，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啊，癌细胞被破坏，同时这个好的细胞也被破坏。那么在治疗过程当中呢，我这个口干呢就开始了，哎呀，很难受，这食欲啊降低到这个是只想喝点水，连喝牛奶都很难。当时呢，这教会田牧师和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在治这个病，得了这个病，田牧师呢就来家访，哎呀，使我感觉到非常的难过，也很高兴了，这是学礼送炭。田牧师呢就给我送了一段圣经，这段圣经非常的好，是在马太福音第8章28节，是这样写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得了这样的一个绝症，是吧？家里面我的儿女我的太太因为看到我得了这种病，而且得那么大痛苦，他们也都这个心里面很难过，同时在这个整个医疗过程当中呢，他们都紧紧的跟我在一起。在第3个礼拜以后呢，我简直吃东西吃不下去啊！家里面我太太一炒菜，我闻见那个油烟味啊，我说你们赶紧把门关起来，我要进睡房，就反感，这个很接受不了，接受不了。在那个时候，田牧师来了以后呢，我那儿女儿跟儿子，他们听田牧师跟我讲圣经啊，希望我增加我的信心，把万事交托给神啊。 所以我们基督徒来说也只有唯一这样做，这个孩子们也都感觉到确确实实啊，也看到我这个病情况，他们都愿意接纳主，接受主，是吧？那么这个家庭我就感觉到是神耶稣基督是做了我们这个家里面救主，做了我们家的主人。那么在每一次治疗的时候，我女儿或者我太太开车送我去治疗完出来开车，我一上去除了这一罐水以外，另外呢这口腔部分呢因为放射的原因就产生一种什么呢，就像一个火药啊在里头爆炸，那个炮仗放那个炮仗，过年过节放炮仗爆炸以后那种炸药味儿一样在整个口腔非常难受。回家我太太每次都问我你想吃点什么呢，我都说你们先吃吧，我只有进房间里面我就跪在神的面前，我要求神保守我，给我力量，给我体质，给我让这个我今天所带来的医治带来的这个病痛让我今晚降到最低点，最低点让我平平安安过去。每次这样的祷告，每次当我睡醒觉的时候都是5点钟6点钟，真是我的心里头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神。我常常我跪在神的面前，我说主啊，我是不配，我是不配做您的儿女，因为我想到我多少地方是亏欠神的。在大陆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共产党他有共青团发展组织让我入团，我为了入团我曾经在神的面前我这样说过，我可以不要神，你想我的罪是多大，然而今天神，我跪在神的面前，当我遇见的这绝症的时候，神还这样来保守我，还给我这样的保守。我常常在这儿想，我说神啊，我知道在2000多年左右您为了爱我们把独生儿女啊，把耶和华把你耶稣降到世上来流血为我们牺牲，是为了救我们。以后当耶稣再来到世上，让我们从死里复活得到永生，我也信。今天我为了生活，为了工作，我是不是把我的信把我的心都完全放在神的面前？没有，我是亏欠，我不配做您的儿女。直到今天我能够有这儿的声音，我能够完全恢复了健康，仅仅从医疗到现在我从上个礼拜五停止了放射治疗，我已经好了，我的声音我的饮食都在增加，我的声音已经告诉我自己知道我的病已经是好了，我饮食现在已经基本上恢复，我每一顿吃一碗饭还吃不少的菜。这样的恢复得了癌症不治之症的能够有这样的，我只有一个，只有因为我信了神，只有耶稣基督，只有神的爱才能够得到。我所说的就是这些。
对主的恩典不但让我们有机会可以信靠他，我们也有机会可以传讲他。我们不但领受主的恩典，我们也有机会跟许多的慕道朋友分享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早晨这是一个福音的主日，不但是牧师一个人在这讲，我们也听见有这么多位的弟兄姐妹讲，不但有一个诗班唱，而且有几个诗班在这唱，我们都同心同声的见证一件事，见证说好像我们弟兄姊妹刚才所唱的，因着人犯罪的缘故， 所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在日光之下，全是空虚，全是劳苦，全是烦恼，全是不丰，有一天我们就如飞而去。然而感谢主，我们有机会有福音把日光之上的福音传给你们。日光之上的不过去，圣经上说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那遵信神旨意的人永远都不过去。所以我们今天传给各位的是生命的道，是永恒的道。主耶稣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食，人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你曾经在哪一个书本上看见过有这样类似的话？你听见有哪一个人说过有这样类似的话，说我是生命的粮食，到我这里来吃了这粮就永远不会饿，信我的就永远不会渴。你听过这样的话吗？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都需要粮食，而且在哪个地方生长的就喜欢哪一种的粮食。我是在湖南生的，我生长的那个地方啊，就是出米和出鱼，有鱼吃有米吃，所以叫做鱼米之乡。到现在天天吃鱼，天天吃米饭。我有一个朋友是山东人，他从小就吃面食，什么时候他也拿到一个热乎乎的大馒头，两根葱和两根大蒜，哇，吃得津津有味儿啊。我们这个肉身需要粮食，上帝给我们看见说，人不只是属于这个物质的肉身，告诉我们说，我们人里面有一个永恒的东西不会过去的。人为万物之灵，神造人的时候给我们造了人灵魂，人里面最深的一层，最宝贝的，最有价值的是人那永远不死不灭的灵魂。因此当许多人来找主耶稣基督，他们因为在先一天看见耶稣基督行了神迹，用五个饼两条鱼使好多的人吃饱啊，将近一万人，所以他们就说，哎呀，真好，这人就是我们所盼望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先知啊，我们请他做王多好啊，我们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耶稣知道这些人的心，就吩咐门徒说，叫他们散去吧。他就叫门徒把船开到另外一边去。所以到了第二天呢，那些吃饼得饱的人都来再找耶稣，找到了。他说，夫子啊，你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我们这么多人都找你呀。耶稣说，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找我，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啊。我告诉你们，不要为必朽坏的食物劳力，乃要为那不朽坏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所以后来他就说了这话，什么是存到永远不朽坏的？耶稣说，我是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吃了我的粮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在这几句话里面指出许多宝贝的真理啊，弟兄姐妹朋友。第一，告诉我们说，人有永远不灭的灵魂，灵魂需要粮食，正如我们身体需要粮食一样。第二，我们在这世界上的劳碌一切都是暂时的，你知道通过这暂时以后要进入一个永恒。人的生是暂住现在这个世界，那么人的死要把我们带入另外一个世界，那么带入永恒的另外一个世界要发生什么事？你要进入到哪一个永恒，在哪一种的光景里面去度过你的永恒，你的永远在永恒里面要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我们也知道人在这世界上的几十年真是非常的短暂。当你看到那如花似玉的那个很美貌的女子随着她的年华消逝，好像落叶飘零在地上一样了无生气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当你看见那英俊潇洒的男子转眼之间扶着拐杖寸步难行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当你看见许多才气横溢的人，哇，著作等身，
或者是蛮有才华，写了许多美好的音乐，没留下美好的话，但是转眼之间天才好像白痴一样，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德国出了非常美好，把那个很深奥的哲学化成音符在里面，人百听不厌。可是他年纪老迈，健康情况不好的时候，他的朋友来请他到音乐厅里面去听一首他自己所写的第四交响乐，他坐在那里先听，然后一会儿他就问旁边人说：哎，这首音乐写得不错，这是谁做的？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哎呀，一切都要过去，如果没有永恒，正如这个丹麦的那位大哲学家说，他说如果人活在世界上只是在今生有指望，如果没有永恒，如果没有灵魂，如果没有永远，那我们活在世界上就一点意思都没有。真的意思从哪里找到啊？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啊？弟兄姐妹，我们生命活在世界上的意义，为什么活着？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我跟你简单的说，有两颗种子来到这个世界，耶稣基督生命的种子，在亚当里死亡的种子。所有在亚当里的旧人有一天都要朽坏，都要灭没，都要受审判。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那个生命的种子，凡在耶稣基督里的，那罪恶都过去了，他进入永恒的生命，那腐朽的过去，他要成为一个全然新造的人，他在永恒里，在那荣耀里面永远不过去，不会羞耻。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一粒种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呢，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他怎样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得荣耀说的。生命的粮这里说是天上赐下来的，今天许多人在这个短暂的世界要求到永恒，要找那条路。耶稣说我是从天上赐下来生命的粮，这个粮食，这个生命的种子是从上帝那里所赐下来的。人在世间，因为人犯罪了以后，能找不到那一条路，找不到那个通入到荣耀永恒的路，人都走在那个死亡灭没的那个路上面。但是感谢主，耶稣说我是从天上赐下来生命的粮食。世界上人没有人可以指出这条路，找到那条路给你。中国的孔老夫子，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他没有找到这条永生的路。苏格拉底这个西方的大哲学家，他也没有找到那条永生的路，没有找到那一位真神。他怎么样说呢？他说，苏格拉底说，我没有真正绝对的把握，我只告诉你们要认识你们自己。至于认识真神，我只在渺茫中知道有一位独立的神。我也知道人死了不是完了，否则根本不必谈到人生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这是大哲学家说的话。但是感谢主，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是天上赐下来生命的粮食，神所赐给我们的，神给我们开了一条路。人若得着这一个生命的粮食，它里面不但饱足，而且有永恒的生命在它里面。人因为犯罪在亚当里面，所以人没有办法脱离虚空，脱离烦恼，脱离死亡，脱离败坏。我们的身体如此，我们的灵魂也如此。所以那个伟大的历史家汤恩比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在他的书中写道，他说自古至今人类盼望建立一个完全理想繁荣这个富强公正无私的社会，直到今天从来没有达到。因为人类整个历史不过是圣经里面所说一句话的解释，那一句话就是写在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那里说的，罪的工价乃是死。汤恩比这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把人类毁灭的那个症结一语道破，人没有办法这样。但是感谢主，基督来了， 在耶稣基督里有生命，在耶稣基督里有满足。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他像一粒麦子被种在地里面，然后所有在他里面的得到了新生命，像许多的麦粒长出来，是一个全新的，从旧造进入新造。昨天晚上我跟一个朋友谈到，我们在王志山弟兄的家里面好多位啊慕道的朋友来了，我们有一次的家庭福音聚会，跟他在一起谈到，那他不止一次听福音，听过几次了。我说怎么样啊，你还有没有心里面有什么的问题啊，今天是不是预备好可以接受主了？他说，牧师啊，您知道我这个人呢、啊、是学生物的，我在大学学生物，然后念了研究所学生物，他说我现在到美国来还学生物，你知道我脑子里面就是那一套的东西啊，特别是那个进化论的那一套的东西，达尔文的那一套的东西。他说不过我看见一个事实，就是信靠耶稣的人很喜乐很幸福。我知道一件事实，我看见我的太太，我的那些人信了以后他们很好，因为他的太太姜文也信了。那么那啊，你想进化的那件事情，他说我不知道上帝你们所信的那一套是什么样的东西啊。我就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读给他听，就讲到上帝怎么样创造，上帝怎么样创造天和地，上帝怎么样叫海水聚集在一处，陆地要这个露出来，上帝怎么样创造那个地上要结种子的菜蔬，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上帝造了海里面的各种鱼类，事就这样成了。上帝说天空有各种的飞鸟，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上帝说地上要有各种的爬虫飞禽，要有走兽啊，事就这样成了。最后上帝造了人，造作上帝自己的内涵造的，使他们管理天上空中的飞鸟，海里面的鱼和地上的走兽各样。神就用尘土造了人，将他的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他成了有灵的活人。我说这就是上帝所告诉我们启示人类的话语。我说朋友，你研究生物的时候，物是上帝所给我们造来用的，我们研究物质的时候找到一些的答案容易，但是你要用研究物来研究你自己的人，我要研究我自己，我是谁，我为什么来到这里，我活在世界上是为什么，我要到哪里去，你永远研究不出来找不到的答案，因为你我在研究我自己。但是在这里，你若看见有一位在你之上的，有一位那一位创造你的神，他造你是有意义的，造你是有目的的，造你是有内涵的，你找着这个生命的源头，你就知道你为什么活在世界上，你就知道你活在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找到真正的答案。所有一些进化而来的，如果你没有看到那个生命的源头，你只看见那些过程，就毫无意思，你没有办法找到你人生的真正的意义和目的。好了，我们谈了好久，谈完了，还有问题没有？没有了。现在可不可以接受主了？可以哦，感谢主。昨天晚上那一位学生物的那一位，那位研究进化论的那一位，他看见了创造宇宙万有的神，那一位主宰生命的源头，被造的人的生命找到了生命的源头的主，他里面真是满足了，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怎么样接受，怎么样信，我就说好像吃粮食一样，刚才你怎么样吃了晚饭呢、啊、人家端来你就接过来就吃下去，你照样，你信靠主耶稣也是如此，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他就进到你里面去，成为你的生命，成为你的满足。我也盼望今天我们在座的有慕道的朋友也是如此，求主恩待怜悯，也得到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粮食，成为你的生命，成为你的满足，使你的人生从今天开始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生活。我们祷告。主啊，我满心感谢你，你施恩眷顾，让我们今天借着诗歌，借着见证，借着传讲你的真道， 把你的福音见证出来。上帝啊，你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愿主也照样恩待在我们中间，你的大能显明出来。如果我们中间还有哪几位是慕道的朋友还没有得着你信靠你，主啊，你也照样爱他，像爱我们一样，让他今天得着耶稣基督做他自己的救主，您进到他里面去，使他有永恒的生命，使他找到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目的。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